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台长呢，在这里呢，给大家做现场直播权益问答节目，很精彩。很多听众呢，都想知道生活当中的困难和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好，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听一下啊，这个刚前面那个直话直说里边的一个问题是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很多事情都是大家不可能想到的问题，但是呢，这位女士呢，她提到了，所以台长呢觉得对大家都有一种间接性。那么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台长呢因为照顾那个我们悉尼的听众，特别呢在那个5月8号啊星期天的下午2点钟，在好市委的市政厅，台长呢还是有一场那个悬疑综述解答会，那么票子有限，希望大家呢尽快来拿，每人呢只能拿4张最多。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就给大家呢就开始解答我们的问题啊、哦！千万不要忘记，明天是初一，希望大家多吃素，而且呢多念经啊。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给大家呢回答问题。哎，你好。
哎，台长你好。
你好。
台长，请问，那个阴雨天不能念小房子，到底是为了什么？保护我吗？还是怕他们收不到？
阴雨天收你不能念小房子的话，就是因为保护你们。因为在阴雨天的时候，实际上会有很多的鬼出来的，听得懂吗？那些孤魂野鬼啊，他们就会出来了。这个气候，他们可以上街，可以外面跑的，明白吗？所以你在念小房子的时候呢，就怕他们拿走。
就是等于给他们拿走，
就是他们会抢呀，就是很正常呀。举个简单例子，阴雨天来讲，就相当于我们人间的黑暗天，明白了吗？晚上人家才抢东西，哪有大白天抢东西的？明白了吗？
那如果把房间的灯全部打开
啊，没用的，没用的，
没用。
就是念小房子是可以，但是呢，你不要把它念全就可以了。就是比如说大悲咒啊，念完了再换一张，再念什么什么，就不要把一张小房子全部念满。
哦，就是不要把那天那一张全部结束。
对对对、
哦，
那天结束的话嘛，就说不定，因为结满了之后就会有人拿了。
哦，
明白了吗？
哦，不满的话他就不拿，对不对？
哎，他应该是看到这种不满的东西，他不拿的。
哦，
明白了吗？
那他当然有个问题啊、哦，我原来晚上念心经啊，会做噩梦，然后我把灯打开睡觉就不做了。那我现在晚上能念心经吗？
什么？
我原来晚上念心经啊，不是我自己念，梦里念，念完以后然后就做噩梦，然后我就把灯打开睡觉。那我现在晚上把灯打开睡觉就不会做这些梦，我也听见声音，那我晚上还能念心经吗？梦里还在念，但是我把灯打开就没不做噩梦了。
灯打开你能够临时的不做噩梦、但是你还必须念经的，念大悲咒的、如果你这样的话呢，就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是大白天你不是照样做梦吗？
对呀、
你不天很亮的时候你不是照样做梦吗？
对、
那么很多人做梦的时候天是亮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他还在做梦，但是梦里的情景呢非常黑暗，听得懂吗？道理是一样的，好不好？
那台长，白天做梦能会不会去地府啊？
白天做梦照样进地府，
照样也去地府。
只要是做梦，他就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明白了吗？除非那些梦根本就是没有含义的。思维上的梦，听得懂吗？
听得懂。好，谢谢台长。
好，再见。
谢谢。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呀，好，这位听众啊，打不通，待会再打。哎，你好。喂。喂，你好。哎呀。哎呀，喂，你好。哎呀。喂，你好。喂，
你好，
你好。
喂，你好，卢台长。
哎，你好。
哎，你好，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好，你请说。
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就是手写的那个经文啊，那怎么处理？
手写的经文以后把红纸包起来，先放在橱子里放一段时间，一般是半年，然后以后就把它扔掉。
哦，是这样。
哎，没关系了。
哦，扔掉。
扔的时候继续要红纸包好的，最好不要去连续性的抄，因为你们过去不懂，那就这样了。如果你先以后明白的话，那你就得就不能再这么抄了。
就不抄了。
哎，不要去抄经文，因为你要知道抄经文跟读经文一样，你抄错了有罪孽的啦。
哦哦。
那么你念错了也有罪孽的啦。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所以过去有些人念经，抄小房子自己乱念，好了，到最后带罪了。
哦，
明白吗？绝对不能乱念的。
哦，嗯、那是这样。他那个有的人，他就那个书法嘛，就是特别好的。有一个那个我们的先生的朋友，他给我他说你那个信佛，我给你写一个心经，用那小楷毛笔。完了给我写啊，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哎呦，给我写的那个，完了我们家先生想裱起来，说挂起来，你说这可以吗？
啊，心经嘛，最好不要裱啊。
最好不要裱。
啊，就最好不要挂，能要挂就挂大悲咒。
哦，挂大悲咒可以是吧？
其中含义我就不必多说了。
好，
明白了吗？
啊，行。
啊
那就不裱了，好嘞。
就是大悲咒，你叫他以后穿幅大悲咒给你嘛。
哦，穿大悲咒可以。
啊，大悲咒多好啊。
哦、
庄严大悲咒甚至在家里可以放
哦，
明白了吗？
哦，可以挂在墙上是吧？
对。
哦，行行行，哎呦，多多问问你。
好吗？
还有一个，还有呢，台长。
啊。
那个就是说，我看了您那个博客嘛，就前两天您讲的那个，就是以苦为乐嘛，那个讲的，我看完你这个，我挺明白的。但是呢，我又想起来就那个佛法里讲的那个离苦得乐呀，
啊、
我就说他是不是怎么理解？应该就是说是不是不同的境界？
好，讲给你听啊、
哎！
你们问这些台长最喜欢回答了
啊，
因为你们有一点迷惑，这没有办法、
啊，
因为在人间嘛，你要记住什么叫以苦得以苦为乐，还有的叫离苦得乐。我讲给你听，这个苦的理解它本身就不一样了。我一讲这一句话你就应该明白一大半了，为什么呢？很简单，比方说和尚，你看他天天在那里扫地啊，他在修行的时候，你觉得他苦不苦啊？他实际上你们理解是苦的，他觉得是他很快乐。明白了吗？那就是快乐本身的含义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那你说他苦，他说他很开心，呵呵，那怎么办？听得懂吗？
哎，是的。
所以他离苦了，他已经没有苦了，他今天扫地，他念经，他逍遥，他没有烦恼，他没有人间的烦恼，他开心的不得了，你说他是不是离苦了？他不是快乐了吗？这叫离苦得乐。对不对啊？我们人间是什么呢？啊，要比方说要把苦转为乐，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的境界不如他们，实际上目的是一样。我们如果一件事情明明是很苦的，我们把它看反过来，就像很多母亲为孩子拼命的在赚钱，为孩子读大学，他在受很多苦的时候，实际上他心里想，我的孩子只要考上大学我就开心了，所以他越干的时候他就觉得心里很开心。因为这些钱赚来都是为我儿子读大学的。
对对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就是个概念转换的问题。明白了。先一讲你就明白了啊。好。
那个台上还有呢。
嗯，
就是说我最近在那个咱们这个博客上看到吧，就是有的同修就是说为台长念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哈，就是念，我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那要念之前怎么说呢？对关系
台长是最好不要给台长念礼佛大忏悔文，
就是啊，我就
给台长念念大悲咒就可以了。
对啊，
实际上念大悲咒台长也不是说要你们念，实际上你们跟着台长学修法门，那么只要你们念了大悲咒之后呢，你们能接到台长的气场。
对对，
而且呢可以直接接到观音菩萨的气场，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像我们一样，很多人跟台长说，卢台长，我给观音菩萨念大悲咒，你说他们观音菩萨要你念大悲咒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跟观音菩萨的气场接通了，你能更好的拥有佛法，拥有力量，拥有你的智慧，它是这样的，像灌顶一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是这个道理。那明白
没？我就不要念了，我就有点不明白。
你不要念。
我同学，我就问问卢台长。
念大悲咒就可以了。
行，大悲咒念着呢。
好。
还有呢，卢台长还可以问吗？
可以，你说吧。
那个卢台长，就是刚一开始，我去年刚接触咱们法门的时候吧，那个小房子我也不太懂，就一看见以后呢，我就开始打印，我打了好几十张那个用白纸打的，然后我一看到，哎呦，不可以， 我当然没有用，但是我就我说这个白纸打印的那小房子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它呀？
啊，没办法，那个把它包起来扔掉。
哦，好。
好吗？不要
包一段时间，包不用包一段时间是吗？
一个月就可以了。
啊，一个月就可以了。
啊，把它包起来，放在信封里边扔掉就可以了。
哦，行，
好吗？
那就可以、
嗯。
好嘞，好嘞。
嗯、
还有呢，台长。
啊，你说吧。
哎呀，那个，
因为你因为在悬疑问答当中，如果你们问的问题，其他人说不定也有迷惑的呢，
对，
你就等于替他在问了，明白吗？
哎，
跟那个图腾不一样，要看图腾的话，就看他家里，人家家里不属猴，人家家里不属兔，明白了吗？
是台长，你真幽默
啊！你说，
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我就特别困惑，就是我呢，就是特别害怕一种动物。就那蛇，我就不能那什么，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和我女儿就是好像就一点那种谈那个色变似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是说后来有一个原来吧，就有的同学放生蛇嘛，然后我还打了好多钱，我说我不敢放，但是呢我可以就是说从这方面可以那个。
实际上放生里面你听到有几个人说放生蛇的，这个都有道理，就像包括做功德一样的。如果这个人，比方说这个人没有去干好事，你把钱给他，他去干了坏事，你说你这个人做功德的人有没有功德？
是吗？
那比方说这个人，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来募捐了，他拿着你的这个钱去做了坏事，你以为募捐是好事情？对不对啊？你做了功德了，你如果没给对的话，你非但没有功德，你还有孽障。
哦。
这个道理我告诉你，很多人都不理解的。
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我告诉你，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他拿了你的钱，他居然可以拿着你的钱去放生，你说这个有没有功德？
啊。
他如果拿了你的钱，他就买凶犯杀人，你说你是不是凶犯之一？
哎呦，那成了那什么了？
所以布施都要有智慧的布施。
啊、
嗯。啊，是正的才能布施。
哦。
啊，比方说很多有这种邪法的话，对不对呀、
啊
嗯？那你也去布施、嗯，那你说的话你不就邪了吗？
对，那就是那罪过。
那对啊，所以要讲道理给你们听。对不对啊？台长今天不讲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就由你自己的心来评定。
啊、
嗯。但是在你不懂的时候，那你慎重总是应该的吧？
啊、
嗯。那同样放生，你放鱼啊，那大家都在放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嗯，放虾呀，都可以吧？
啊、
嗯。对不对呀、啊？
对 对, 对。
那你专门挑一些不该放的去放啊？
哦、
你抓都抓不着，你怎么不放老虎啊？明白了吗？
明白，嗯，行，
好不好？
好，
嗯，
还有一个，我再说最后一个问题吧。
啊，你说吧。
那个就是说，我就是说，好像就是自己就跟着您修吧，我就觉得是阶段性的。
啊。
然后这一个阶段呢，我就有时候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我都好多次，
啊、
就自己静下来的，哪怕就是有时候开车静下来的时候，
啊、
我就想，我就老想，我说那个就是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我想卢台长就是救众生这种用心良苦，这种辛苦，完了我就特别难受，我心一揪的，我就特别难受。我好多次就是只要自己一静下来，我就觉得我这个阶段，我就觉得特别能理解台长那种辛苦，我就心里特别难受，老想哭，你知道，我就有这么一种心情。原来不是，原来就特别兴奋，哎呀，我也打了那个罗台长电话呀，我打通了怎么的？因为现在我发现了是这么一个阶段。
这个实际上这个阶段你已经在提升了。
是吧？
我讲给你听就明白了。开始是开心，开心是闻到了佛法，打通了电话开心。到了你修到一定的时候，你的慈悲心出来了，你的慈和悲和观世音菩萨和台长接上了。所以你就会哭，你就会难过，你就会觉得所有的为众生献出生命、献出他一切的人，都是那么的慈悲。实际上，你心中有这个慈悲心，你才会感受到人家的悲心和慈心。如果你心中不慈悲的话，你说你怎么会哭得出来？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马路上压死个人，很多人看热闹的话，他没有一种可怜的心，你说他说哎呀怎么这样了，他心里好难过，因为他觉得人家可怜，他已经是心中有这种慈悲心了。很多人说哎呀又撞了，说不定明天还有呢。
对对对。
那这种人，你说他心中有没有慈悲心啊？
对，他
拜了观音，他也哭不出来。
对。
所以哭得出来的人，至少这个人是很善良的人。
啊。
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就像一个人跟一个人谈恋爱一样的，如果谈恋爱，如果对方吵架的话，他能够一直想着他帮你为你哭的话，实际上他跟你是有感情的，他跟你心气是通的。
啊、
很多人根本无所谓，那他本身就在骗你呢。
哦、
对不对呀、
啊？啊，对。
所以要有慈心才能感应他心，你没有慈心不能感应他的慈心，你没有悲悯心，你不能感受对方的悲悯心。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啊，明白了。
好
吧，
好，
谢谢您。
好吧。
啊，谢谢台长。
啊，再见啊。
好，谢谢。
台长很喜欢你们问，因为问的话才能进步啊。
啊，行、
嗯。好吗？
好，谢谢台长。
好，再见。
哎，好，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啊，是。是，台长你好。
你好。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然后是两个梦。
啊。
我呢，就是自从跟你念经以来呢，就我感觉好像有很多感觉，都有感觉，好像很正确的。也就是说，今天我准备要出去，有事出去，但是一定要出去的。但是呢，有一个预兆，但是感觉好像今天好像会有什么事情出发生，不好的事情发生。
啊。
但后来呢？真的就是这样。
啊。
但是像碰到这种情况呢，我是必须去，那又没办法不去。
啊。
怎么办呢？
你又没办法不去，那你就念念经不就好了？
嗯，念就消灾解难神咒。
啊，对呀、啊，多念念经不就好了？
有的时候就是想不到，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在店里有的时候看到很多店有供那种菩萨，但不知道什么菩萨。
啊、
就是他们手里好像有拿兵器的那种，是、
啊、
罗汉这种对吧、
啊？
但是看到他们、要说些什么呢？
也是说我某某某啊、今天到这里来啊、给菩萨请安就可以了。在天上，你可能看到有些菩萨，有些不是菩萨，但是我们呢总是叫菩萨好听一点，明白了吗？
嗯嗯。
就是说，有的是神，天上的天神。这些天神眼睛像四大金刚啊，这些天神的话，他们都很厉害，他们就是专门惩罚人间的。你知道人间的那些众业所造的，比方说地震啊、狂风暴雨啊、飞沙走石啊、泥石流啊，都是由他们天上操控的，明白了吗？就是说菩萨呢是另外一个概念，是专门救人的，而他们呢是执法官。明白了吗？就像一个学校里一样的啊，一个学，比方说就在人间，警察是他专门来抓人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呢是专门帮服务、帮助人家来劝导人家不要去犯法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还有我解两个梦、我那个女儿她梦见我已经很老了，我女儿当然也长大。她看到我跟她娘呢都在一堆火里在给烧。然后呢，我女儿有人把她救出来的，而我呢，没救出来，女儿在里面。
啊，这个说明你很不好。你第一，你修的不如她，也有可能呢，就是你的前世的孽障比她多。明白了吗？第二，像你知道过去经常讲有一句话，宗教里面讲的叫血与火的洗礼，对不对？你们明白了吗？什么叫洗礼啊？洗礼还听不懂啊？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的在自己消孽障，实际上在火里边也是在消，明白吗？在梦中火里也是消孽障，那么人家消完了，有人带他走了，你呢还没消完，继续在里面熬。就像
他跟年纪很大有什么相关吗？
年纪很大非常不好，如果做梦做到你老得很快，实际上是说你的心老得很快，并不是长你的肉身。
就是我女儿她也长大了，就是她也20多岁，我80多岁，她10岁这个时候。
啊，对了，那她20多岁，你真正的80多岁的时候，你女儿不是20多岁，是40多岁，或者50多岁，对不对啊？你还看不出这个比例啊？还要我讲吗？
没有，他就意思，我就意思不是这种，就是可能会以后总是是毁火烧了，不会吧？
啊，这个不会，这个
啊，那就是消灭障了，
就是
吧？
就是你老了，现在已经开始比他快了，而且你的孽障比他多。
我的孽障别太多
啊，就这么简单了
啊。好的好的，
好啊。
我的小孩子做那个做梦啊，他牙齿他说真的很厉害，但是没下来
啊，
说有那个老人会生病是吧？
对，有老人没有下来的话，总比下来的要好很多。哪怕掉在那儿，它也是个牙呀。明白了。
牙它是没下来的。
对对对对对。
好
吧，
谢谢你，
好，
谢谢，
再见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喂，你好，是卢台长吗？
是。
哎呦，太幸运了，阿弥陀佛。
你好。
那个，我想跟您就是让您给我看看1939年的兔是女性。
啊，
我现在在北京。
今天不看呢，246才看。
哦。
今天是问问题，比方说你现在生活当中碰到什么问题了，应该念什么经了，或者你做到什么梦了，或者你觉得这样家里会经常发生些什么事情了，台长都可以帮你解释。明白了吗？
那台长，我请您帮我解释一个问题行吗？
啊，可以，你说。
啊，就是那个一个45年的一个属鸡的一个女性，她现在因为她也在念经修行很多年了，但是她身体一直现在感觉特别敏感，不管是接触到什么信息以后，她就别人有病，她身上也能反映出来，然后她甚至接一个电话，人家的信息都能到她身上，然后她就浑身特别难受，然后。有的时候他难受的都受不了了，他现在每天坚持念49遍大悲咒，可是就多多的念，但是效果也不太明显。
好，这个问题讲给你听好吗？首先他的身体敏感，他能感应，实际上这个人就是一个通灵的人。
哦。
那么通灵的人呢分好几种，有的呢只能看到地下和人间。有的人呢就能看到人间三度空间和四度空间，三度空间和二度空间，也就是说只能看见鬼和人。明白了吗？
但是他看不到，
他看不到的话，实际上他也是通灵。为什么？他感觉到，他就不是用眼睛看的，他是感觉到，是道理是一样的。
对对对，那他应该怎么办？
他应该大悲咒是念的是对的，但是呢，为什么不灵呢？很简单，就是一个人的身体一直很虚弱，那么你突然之间叫他吃些营养品，他也不会马上好起来啊。他有个过程的，你问问他大悲咒49遍念了多少时间呢？也就几个月最多了吗？对不对呀？
对对对，
一个身体的好是靠长期的调养，一个人的身上的那个阴气要去掉，你是靠长期的念经。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那个台长，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不是我，是我一个阿姨，她已经70多岁了，但是她是1939年的兔，但是她儿子现在马上要让她去做手术，她因为常年有病，她现在她不今年又是她的本命年，她72岁了，她不知道她应不应该去做这个手术，但是儿子又特别孝顺她，又非要让她改善生活
质量。你能告诉我她什么病吗？
他就是腰不，他年40多岁的时候，他可能摔过跟头，后来他那个腰整个就是后边脊柱的骨全部错位了，
你现在
压迫神经。
你现在告诉他，你现在告诉他，叫他，你要记住，很多的人孩子的好心，并不是一定会有好报的。也不是说好心好报，就是说孩子的好心实际上也是个缘分，这个孩子对他再孝顺，有的这种事情发生太多了，硬要妈妈去动手术，结果妈妈死在手术台上了。
对对对对对。
啊，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像这种老人家尤其是72岁73都是一个官。明白了吗？73、84都是大官。
但是他现在又说服不了他儿子，我
说服不了儿子，很多的孩子爸爸妈妈就是因为到了晚年根本没有办法自控自己，最后被孩子送到医院里就死在医院里了，这种事情太多了。第一，从缘分上来讲他是欠孩子的，对不对啊？你有本事啊，我告诉你，你死在家里呢都比死在医院好。我跟你讲，
他说我要是能多活几年，还有10几年的寿命，我就满儿子的愿，我就去做去了。说如果我要还有2、3年的寿命，我一上手术台回不来了，我还想念佛好好的，
对，
西方极乐世界呢。
对了，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赶快得把身上的灵性和孽障要去除，最好的方法就是念经嘛。
哎，他现在每天都在念，也在念小房子，已经念了60多章。
好，这么好的老人家，叫他如果不是明显的疼痛，叫他儿子呢也用不着说服他说我们妈妈现在情况不好，说过了74岁再说。我拖个两年死不了，做了手术做了不成功，说不定就白白了。
好，
很多老人家就是硬被孩子送到医院，硬被孩子，很多孩子而且很坏，心中都有一种对老人家的觉得在家里要照顾啊弄啊。有的孩子，我当然不是指你这个朋友了，就有的孩子就是嫌老人家在家里讨厌，把他送到医院里去，这种都有的，我告诉你啊。啊，你说现在这个社会什么样的人没有啊？
明白明白。
所以要记住，老人家要咬得住牙，自己要、哦、要有 power， 不要被人家所控制。
明白了。
啊，自己年纪大的时候，我不去就不去，怎么样？
哦。
你再这样，你再这样，我找警察来了。
哦。
哪有这个事情啊？我现在妈妈身体条件不好，74岁、73岁的时候，我身体体质这么虚弱，你把我一上手术，万一躺在那儿下不来怎么办？
对，是，他就害怕这。
啊，我又不是癌症，又不是什么马上要死的病。
对对对。
对不对啊？
嗯。
就这么简单，而且你叫他好好的念念经，念念大悲咒49遍。
啊。
好吗？
好嘞，好嘞。
啊，没事的，你求菩萨，求菩萨保佑。有时候老人家自己不要有的缘分恶缘的话，不要去随呀、
啊，
要想办法避开呀、啊，明白了吗？
好，明白明白。
好了。
明白了。
嗯。
阿弥陀佛，谢谢您，
再见，再见。
哎，再见，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喂，台长啊。
你好。嗯。
哎呀，太开心了。
哎，
台长，台长你好。
哎。
是这样的，哎，台长帮我解几个梦好吗？
啊，你说。
第一个就是说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的一个和我一起跟台长修了大概一年多的一个朋友，他做了关于他母亲的几个梦。
啊。
这个梦呢是梦见。做了关于他母亲的梦。
啊。
第一个呢是梦见，喂。
啊，我听着。
哦，好好好。第一个呢是梦见一群白衣人骑着马来接他的母亲。
啊。
后来呢就看见他母亲坐在马上，和、
啊、
那群人走了。
哎、
然后又看见他母亲在马背上的背影有点摇晃，坐不稳的样子。
啊。
第二个梦呢？是梦见他的一个邻居把他呢拉到一边，就很神秘的对他说，他说你知道吗，你母亲被你嫂子杀死了。这两个梦是怎么回事呢？
啊、很简单，我告诉你，你是你的妈妈，是你母亲啊？
不是的，是我的一个朋友
啊。我告诉你，对不起，这老人家活不长了。
哎，是的，台长，你那个就是星期二的那个看图腾的时候、你都已经给他看了，他现在有点麻烦，你说他身上有一个胖小子，要赶紧给他念24张小房子。
你看台长厉害吗？
然后呢，这个啊？
你看台长厉害吗？嗯、
哎，是的，是的，台长太厉害了。然后呢，我们就这几天嘛，就一直他女儿就给他在放生，然后呢，给他母亲做工作。他现在他母亲完全相信台长了，每天在听台长的录音，
对，
然后自己呢在学着念大悲咒。就因为现在正在住院嘛，医生已经检查出来了是那个卵巢癌。
哦，我告诉你，早
期的卵巢癌。
我告诉你，骑白马的就是把他接走，比那个黑白无常的拖走还好一点。但是也不好，明白吗？本来要走的，就是现在基本上魂魄已经要把他拉走，已经定时间了，你听得懂吗？
这两个梦他是在半年之前做的。
就是他前世肯定是欠他的姐，刚刚说的是姐夫还是谁啊？是袁林。
嗯。
就是刚才你说的，谁要把他妈妈杀掉的那个叫他是他姐夫是吧？
嫂子，
对，是他妈妈的嫂子跟他前世的缘分恶缘，所以现在该回报的时候了，所以他的嫂子就把他妈妈可以拉走，明白了吗？
哦，这样的。
嗯。
然后呢，那个但是台长在星期二给他看图腾的时候说的是一个胖小子的、在他的身上。
那么就是这个灵性。
他妈妈自己也打过胎的。
对，我告诉你，胖小子是执行官。这个灵性啊可以来拖他的。你说说看、你的嫂子有没有一个儿子胖胖的？
那就不太清楚了。
你问问看你妈妈嫂子有没有个儿子胖胖的。
哦，那我问一下。
啊，你就知道了。
这个 这样的，台长，
啊、
你也给我的这个朋友啊，他看过图腾，你说他腿上有一个他妈妈的打胎的孩子在他腿上，
啊、
所以呢，他就为他妈妈的孩子念了50多张小房子、
啊。
现在呢，就是说台长看图腾说他妈妈这个生病了，是因为身上有一个胖小子，所以呢就要赶紧念24张小房子。
对。
现在我们这个小房子到底是写他妈妈的药精者，还是写他妈妈孩子的药精者？
就写他妈妈的药精者。
哦，这样的。
全部交给他妈妈的。嗯。
哦，好的好的。那他妈妈现在自己，他想跟着台长每天做功课，身体好，恢复一点，因为是早期嘛，恢复之后呢，他想自己念小房子。那他功课现在要怎么做呢？
功课每天念49遍大悲咒。
嗯。
然后要念小房子，第一次就念49章。
他要不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呢？
他要不要念礼佛大忏悔文？要，每天至少3遍。
哦，每天至少3遍。
嗯，这个就是平。
那他女儿现在能不能帮他在医院里面代念这个功课和小房子？
但是他也要念一点的，嘴巴里也要念一点的，他一点不念就不行了。
哦，我知道，我知道。
明白了吗？
他现在在医院里面，
嗯、
那念大悲咒。
啊，就可以了。
这样的，台长，那么在医院里面能不能念这个功课和小房子的？
可以，白天可以。
哦，白天就是说所有的功课，
但是不要把小房子带到医院里去。
哦，不要把小房子带到医院去。
拿一本笔记本，拿一本笔记本，上面写，
嗯，
啊，不要写大悲咒三个字，写一个大，然后划正、
嗯、
正，这念几遍就划多少遍、
哦，
听得懂吗？
哦，那个往生咒和心经也可以在医院里面呢，
可以，白天也可以，嗯。
好的，
哎呀，那是没有办法。
那么，
那个你听得懂吗？那
是
没有办法。
哦、
如果你因为没有时间了，你只能铤而走险了。那当然，如果有条件在家里念，谁跑到医院去念呢？医院当然是灵性多的地方啊，投胎死掉都是鬼呀、啊。
是的。
啊，明白了吗？
另外，台长，我还想请问一下。那个晚上就是说一般像台长啊都是24小时可以念心经和往生咒的，那像我们这个平常修了大概1年多或者什么时候了，我们晚上可不可以念那个心经和往生咒啊？
那一般的保险期间小房子中的一般保险期间不要超过10点钟。
哦，那就是说10点钟之前小房子的心经和往生咒我们是可以念的，
可以念。
哦，谢谢。
台长已经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允许了，就是说跟台长学法门的人，10点钟之前都可以念心经了。今天你为大家做了件好事，我刚刚告诉大家了。
哎，这个消息太好了。
啊，
你
们赶快相互传达一下，好吗？嗯。
好的。
嗯。
好的，谢谢、
嗯啊。
另外还有两个梦，一个就是说，如果是梦见两个车子，一个车子从悬崖上面掉下来了，另外一个车子呢在悬崖边上，没有掉下去，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车子上是谁？
车子上看不清楚，不记得。
就是你看见两个车，一个要掉下去了，一个已经
掉下去了。
好，
悬崖上掉下去。
这个就是说明你所关心的这两件事情，一件事情非常悬，一件事情已经出事了。
哦，这样的。
明白了吗？你目前要做的事情。
它代表人吗？
啊，也有可能，只是你这个两件事情。或者两个人都可能的。
那你可以代表人，你可以代表人。
可以。
哦，好的，
明白了吗？
我梦见那个你说。
现在你说梦见什么？
太激动了，台长。
哎，你说。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你说。
好，那个我梦见我父亲家的那个阳台呀结冰了。然后我就在那个阳台上面摔了一跤，这代表什么呢？
阳台上结冰，然后你在阳台上摔了一跤，这个就跟你刚才做的这两个梦啊有明确联系，就是你最近要特别当心你所处的一件事情或接触的一个人会让你摔跤，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
啊，你听了就知道了，台上这个异梦这个准啊不得了的，我跟你讲 好吗？
是的，是的，真的太准了，太准了。嗯，谢谢台长啊，
再见，
台长身体健康，
再见。
嗯，好，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台长你好。
你好，嗯。
那个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啊。
是这样的，那个我明天不初一，我们想去大量的放生，那个水质不是很好，怎么办呢？
水质不是很好，那水质一天到晚不好的，那要么就是很好，要么就一天到晚不好的，那也没办法，那就是说你只要放下去不会死就可以了。
当时可是我们看那个河里面漂的有死鱼了。
啊，那有死鱼，那鱼总归要死掉的呀。
那就没关系什么？
那没关系的呀。那你看见殡仪馆的话，你就不活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没问题的，发心很重要。你就算放下去，他又能活多少天呢？这个问题是你放了，总比被人家在珍珠板上把他头剁掉好啊。
嗯，明白
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家我公公他的脾气很古怪，像这种情况我可以为他做点什么呢？
赶紧给他念心经啊。什么叫古怪啊？古怪到以后就是老年痴呆啊。
哦，
明白了吗？什么叫古怪啊？跟正常人思维不一样，跟正常人的感觉不一样，这个人就叫老年痴呆症的前兆。所以很多人孩子，你们不要让他们老对一有厌世的想法，就是什么都看不顺眼，对这个世界上这个又烦，那个又不可爱，不喜欢。我说我这种人就是忧郁症的前兆。
是那个，因为他闺女就是精神病院的，说他就是忧郁症，说要跟他配药，我们也跟他念的那个小房子和。
你千万不要给他吃药。明白了吗？吃药的话，我告诉你，像这种灵性病，吃药的话，他会越来越傻的。
明白。
听得懂吗？
听懂了。
你举个简单例子，一个老人家稍微有时候有点记性不好啦，或者有点走出去啦，好，医生马上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你不相信的，一个月出来，他真的是神经病了。明白了吗？
明白。然后还想请您给我点几个梦。
来，你说。
就是我有一天我跟好挺幸运的打通你的电话，跟我老公看了图腾，当天晚上他就做一个梦，梦见我跟他在那个大海还是大河上飞着，然后我被一只特别大的鱼吞到肚子里去了。
哎呦，那这个我讲给你听好吧。在做梦做到当时两个人飞是绝对的好事情。我想问你飞的高度高不高？
因为他做的鱼把我吞到肚子里去了，应该不高吧？如果高的话，应该吞不着吧？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比方说你在梦中，那么你脑子不是在冥府吗？也就是说你会被一些东西所淹没，被你的烦恼所淹没，被你的苦恼所淹没，被你脑子里周围的这么多的烦恼所淹没。你现在肯定讲都不要讲，脑子里都是烦恼。
但我觉得我最近感觉比以前很好多了。
你还敢说你没烦恼？好多了并不是说没有烦恼，你刚刚还说你爸爸了，这个事情都是烦恼，对不对呀？
对、
掩盖不了的呀，这个梦就是这么简单。明白了吗？
还有台长，我有点不解的，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我先梦到净空法师在那个佛前念经，然后接着我又梦着你点跟在观世音菩萨跟前点香。
哦，哎呦，你说我要讲给你们听吗？算了，我不讲了。这个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看到做梦做到了，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明白了。
因为有很多人学净宗法门的，他们已经知道说净宗菩萨就净宗和大和尚，他好像说过他准备什么时候要离开了什么东西的。
是。
你们应该都知道的。说2011年他就准备怎么样了，又说好像这个世界嘛怎么末日的什么情况了，就是末法时期吧。就是这个情况。那么其他的我就不讲了。那么因为像这种梦呢很多，包括我的徒弟我也做到过这种梦的。把他的徒弟托付给我了。但是呢我就不想多讲了。 因为这种事情，因为学很多法门的嘛，台长总是就是比较低调一点好，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只要帮你们把身上的孽障和灵性去除，让你们平平安安到西方极乐世界，台长就算工作完成了。明白了吗？
还有一个梦，就是应该是我修台长法门不久做的梦，就梦到有一天晚上，有一个那会儿我家孩子才一岁，然后我们家那个一个穿的特别整齐西装，然后戴着眼镜还打着领带，就是挺规矩的一个人到我们家跟我说，说直接对我说，他直接破门而入，他说你把我们家孩子照顾得特别好，特别精心，那个你有什么帮助，那个尽管跟我开口，我能够满足你的。然后我心想，我说这是我自己孩子，还让别人帮助，然后我说不需要，然后我就把他给送走了。
啊，很简单，就是你打车的孩子被你超度走了。
哦，是这样
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而且这个像你这个梦很简单，有可能你的孩子已经投胎了，你因为你还在操作他，把他的魂魄拉下来，拉下来之后，这个孩子本来在人间的时候是受苦的，有个什么病，现在呢你一操作在下面一念经照样点到他，点到他之后，他的魂魄下来之后把这些孽障还清了，他突然之间身体好了，到了人间，你明白吗？
是这样的，刚开始我修台长法门，首先超度就是我打胎的孩子的。
哦，你看，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孩子当然人家一下子病好了，他们母父母亲的意识当中就是要感恩你。
哦。
这个孩子实际上你认为在梦中是你的，因为是上辈子的，就被你打胎的，是这辈子被你打胎的，但是实际上已经投胎了，到了人家家里了，所以人家来感谢你，说你把他孩子弄得这么好，实际上你还说，哎，这孩子不是我的吗？对不对呀、啊？明白了吗？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上次我打通电话让您看图腾，然后忘了问一个问题，然后当天晚上我就梦到你了，你跟我说我婆婆头脑，你用你的话说，就说她什么梦叉叉，说她头脑
啊，说头脑猛叉叉，
对对对，
就是搞不大清楚了。
当时我挂完你的电话，我还想，哎呦，就忘了问了。当天晚上就梦到你了。
啊，就梦到台长。你现在看看有多少人梦见台长？台长的法身天天在往外跑了。
太累了，晚上。
晚上太累了。
还有一个梦，
那
个也是刚修台长法门不久的时候梦到，就是我排队。买包子吧，买包子，好长好长的队，后来就从天空当中一个声音说，哎，你去找找你家孩子吧，不在了。然后我就赶紧找我孩子去吧。然后我从沿路走啊走走走走，终于走到一个山洞了。然后山洞里面有好多孩子，有大概有四五个孩子吧，也帮我一块找。然后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我妹妹就是我家孩子的小姨说，他不就在那石头下面嘛，然后就把那石头给掀开。哎呦，我们家孩子就在那睡觉。但是我当时想，我一定要抱他出山洞去晒太阳，他就会好了。然后我赶紧把他抱出山洞晒太阳，然后他就醒了。他就因为他那会儿
讲都不要讲了。这个又是你打胎的一个孩子，或者流产的，你要不要跟我讲，你就一个，我告诉你，这个绝对是你的孩子。
哦。
而且我告诉你，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我告诉你，被你无意当中弄死也好，有意打流掉都也好，我告诉你，这孩子是流掉之后，而且他是在地府，在下面，是被石头压着的，实际上就是像在地狱里面一样的。明白了吗？是你现在念经又把它激活了，这孩子又醒了。太阳就是阳光，阳光就是念经的东西带到地府才会发光的。
那这个孩子我也要跟他抄多少张小房子？
啊，七张就可以了。
哦，是这样。
赶快再念，你会越念越好的，明白吗？
明白
啊，你要自己要好好的懂这些，会越来越懂。你想想看，这么好的法门，你还不告诉人家，明白了吗？
还有台长想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白天我女住的情况，我可以很好的控制自己，我怎么能控制自己在梦中不犯错误呀？
在梦中不犯错误很难控制，因为这是意识下意识的，就是自己没有意识控制的。实际上能控制的话，就是因为你如果经常白天念经念得很好，脑子里很干净，听得懂吗？脑子里很 pure， 就是用英文讲叫 pure， 就很纯洁，就是洁白无瑕的。然后呢，你到了 梦中你才会控制住自己。就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白天整天的脑子里就想着观世音菩萨，脑子里就想着念经，他睡梦当中他就会念经，明白了吗？
那还是我修心念经。
对了，就是还是你不行，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好念，念到一定的时候意识能够控制，那就可以了。
嗯。
啊，没关系。
那错误需要念忏悔文吗？
要念的，嗯。
嗯。
比方说犯了一些错误啦，感情上的啦，或者在梦中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啦，实际上一样有罪的，在冥府犯罪跟人间犯罪是一样的。
嗯，
明白了吗？举个不好听的例子，就是说你现在在中国，你在中国犯罪，你和跑到外国犯罪不是一样的？你跑到外国犯罪嘛，外国给你，他们按照他们法律来审判你；你在中国犯罪嘛，按照中国的法律来审判你，道理是一样的，明白了吗？
那明白，台长，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就是我去住一个人，当天跟他说了，然后他晚上就，他以前没有念经，但是他接触你们两本书，他当天晚上就梦见他老公变成一尊变成弥勒佛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哦，他老公变成弥勒佛了，就很简单，就是他老公前世肯定是拜弥勒佛，就是念弥勒佛弥勒心经的。
哦，
明白了吗？
然后他这两天梦特别多，就刚开始做功课
念弥陀经。
就是说他跟那个佛有弥勒佛有缘，
非常有缘分。
哦，
而且我告诉你肯定有修。明白吗？
他说他老公上帝先生跟他算过有什么法盖之相，就说有佛缘，
就是有佛缘呀。你告诉他有皇帝之相，他开心一点就好了。
然后他就是刚开始念经没几天就梦到他老了，穿得特别干净，看他那是药精吧。
啊，来药精，而且告诉他在哪里了。特别干净的话一般都在上面了。
是他那个奶奶好像以前被那个什么那个他家有亲戚什么基督教的给超度过。
哦，你看看其他宗教也叫超度，对不对？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老梦的一个畸形儿已经两次出现在他梦里了，感觉那个是他的孩子，可是他从来就是在这一次他没有怀过孕。
啊，那不要说怀过孕没怀过孕，有些话台长不好意思讲，你要知道吗？像这种你自己现在你们很多人就是用的一些方法，什么算时间啊，什么东西啊，像这种都算的，一碰上就算一个了，你怎么算得准呢？你告诉我呀。
嗯，那这种情况需要跟那个孩子两次都出现在梦里超多少张了？
这个就是残废孩子，就是还没有根本成型的，这个孩子已经流掉了，明白了吗？
他们家族里面有那么一个情况，他们家那个家族，他婆婆家有一个亲戚生了一个畸形儿，然后他婆婆给出主意把那个孩子给那什么了。
哎呀，那就是这个了，讲都不要讲了。明白了吗？
嗯，他还梦到另外两个孩子，他生了三个孩子，一个是那个残废儿，另外两个是一男一女的，好像是双胞胎。
讲都不要讲了，好好念经，一个孩子七张，先试试看，看看能不能超度走。
嗯，
好吧。
像他那刚开始学习那么，刚开始念可能念不过来那么多经，那么多需要超度的。
嗯，那就是等待他的就是报应了。你就相当于了，这个人犯了罪了，哎呀，我来不及赎罪啊，那么你去判刑了。
嗯，那
明白了吗？
我要把你那录音好好给他听。
你给他好好听听吧，
嗯，
好吗？他听了一定会念的啊。
是他现在刚开始念一个礼拜，已经功课做的很多了。
嗯，
那个有时间就开始念经。
对，好好的念一定会好的啊。
嗯，好。
像这种奇音儿的话，你在人间弄了残废，到下面也是残废啊。台上不是告诉你们过吗？很多人不是在人间，比方说最后车祸死的，他到家里来看家里人的时候，一个腿就没了，因为车把这个腿压了。最后结果他的魂来看孩子的时候，孩子看见他自己的父亲，那个腿就是没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
好了。
好了，谢谢你。
再见啊。
嗯，好，
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
喂。
哎，
台长你好。
哎，你还要亮亮嗓子啊。
我刚才没听到。
讲吗？
台长，我想。哎，我请您帮我解一下梦，就是我梦见我急着就。
急着给金鱼缸换水，里面的水非常浑浊，然后我一直捞捞，又捞出了很多鱼的排泄物，然后呢还有一些鱼，我就一边加清水，那个鱼还有一些缺氧了，不知道这个梦好不好。
这个梦不好，鱼缸代表你们家里的风水位，那么像风水不好的话就是气场不好，所以水才会浑，明白了吗？但如果做梦做到人的粪便，那是好事，可能会有些歪财偏财，但是鱼的粪便呢没有意义的，明白了吗？
那要怎么改善呢？
改善第三，梦见这鱼缸里缺氧，就说明你的钱财不济啊，明白了吗？还自己要多念一点，多做点功德，多念点经，多帮助帮助人家，多劝导劝导人家，叫人家好好念经。有的人很会劝导人家，他是功德，那你呢可能就不大会劝导人家，就知道自己修心，那就功德不多，听得懂吗？
明白。
很简单咯。
好的。好的。台长，还有那要不要给家里面房子念小房子，或者是？
那当然要念了，四张了。
好的。
东南西北了，各一张了。
那这是不是代表我现在摆鱼缸的位置不好呢？
跟鱼缸位置有什么关系啊？想得出来的，换一个鱼缸的气场就好了。
还是要念小房子，
明白了吗？不要偷懒好吗？
好。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梦，就是我今天凌晨二点，早上五六点钟梦见，我先生他办公室去年去世过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我也不认识的，我只知道他叫什么。然后今天早上就突然醒了一下，脑子里就闪现出这个人的名字，然后我就不知道是
还要讲啊？我看你不开智慧，还要讲啊？你看看我认识，需要现在叫收音机旁的所有的听众，我叫他们讲，他们肯定会一起回答你的。赶快念经了，小房子要了，明白了吗？
给他几张？
像这种嘛，七张啦，都可以了。
七张。
好的。
好吗？
好了，
谢谢，
再见，再见。
再见，台长，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哎，你好。还没看到吗？
还是。
这孩子刚才孩子也很重的，他是2010年的虎。
哦，老妈妈，今天我台长不看图腾的。
哦，这样子的。
是246，规定246五点到六点。
那你们有其他办法呀？我说我
还是
好重好重的。
你告诉我，他现在什么病啊？
他刚开始从生下来第一天到现在一直都是生病，他刚开始是肺炎治好了，然后又得败血症，败血症治好了又得放脓性脑膜炎，放脓性脑膜炎又跟他治了，头都开刀了，然后又得脑积水，头都长很大很大了，头现在像大人的头一样的，然后我们念经又饶了一些，但是他这几天一天天发烧死，发烧死，然后睡下来又上升，睡下来又上升，然后吃也吃不了了。
现在我讲给你听好吗？你自己先听好了。第一，这个孩子典型的讨债鬼，是来讨债的，听得懂吗？
啊，知道。
第二，祖上不积德，明白了吗？
啊。
第三，这个孩子你也不要伤心，我告诉你，像这种类型台长看得多了，一般寿不长，明白了吗？
妈，这个一句话没听懂。
寿命不是太长，你现在最好的方法，现在你因为太晚的才知道台长这个法门了，如果他在肚子里的时候你就能念礼佛大忏悔文了，念功德宝山神咒了，或者念心经了，你说不定就不会遭受这么多的罪了，你听得懂吗？大人受罪小孩受罪，明白不明白啊？
对。
好，现在告诉你，现在你第一要大量的放生，你才能延长他的寿命。台长讲话很实在，就是我不大喜欢就是跟人家隐隐约约讲的，就是你第一要狂放生，第二我告诉你，让他每天要你给他念大悲咒49遍，
念给他，
我念给你啊，又不是你头颅开东西， 明白了吗？
因为我刚刚认识到你那个法门，我还没有开始。
对呀、所以为什么很多、很多人都说一句话，知道台长法门之后都说知道太晚，所以需要你们就是弘扬佛法，明白了吗？
好，
第还有一个问题，一个是放生，还有你要帮这个孩子许大愿，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你保佑我的孩子啊，能够身体好，他的孽障我们慢慢替他一起还。然后，
是他自己的孽障，对吧？
对啦，你们的家族的孽障抱在孩子身上也有可能的，听得懂吗？但是不管怎么样，抱在孩子身上就是孩子身上的孽障。
嗯，好。
那么要跟观世音菩萨讲，我们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杀生了，再也不吃活的海鲜了，我们初一十五吃素，好吧？这个孩子如果以后能够有命长大的话，观世音菩萨我一定会让他来现身说法，弘扬佛法，明白了吗？
嗯，好。
你一定要许大愿的，还有礼佛大忏悔文必须每天念三遍。
好。
明白了吗？
好，
你试试看，我告诉你，你放生要多放，放了700条这么放的，你试试看，你只要一个月下来，你看看孩子会不会稳定，就不会这里出毛病那里出毛病了，明白了吗？
嗯，好。
而且呢，你要当心，你有可能会做梦做到那些孩子的冤亲债主来问你要财要金要文，你得加紧时间念，听得懂吗？
嗯，好的好的，你现在这样子，他天天老是发烧，我都没想跟他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现在我告诉你，除了正常的吃药打针之外，其他的你就做台长刚刚跟你讲的，医生归医生看肉体病，灵性病的话还是要用灵性方面的方法来医，明白了吗？
嗯，好的，谢谢。嗯、
好啊，嗯，好。自己不要难过，没有关系的。像这些事情，人来人去也好，能够留就尽量把让他留下来，好不好？
嗯，好的。
啊，
好的，谢谢。
一个月之后肯定会有效果的啊，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好吧？哎，你好。
喂。
哎，你好。
哎，你好，卢台长。我有几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哈。
啊，你问吧。
就是那个我的小孩他，出生了以后一个名字从上户口一直用到现在21岁，然后取了一个小名，是那个和尚起的小名，另外给他取了一个小名，他自己的名字就是上户口的那个名字，和尚把他压在那个佛菩萨的下面，然后和尚另外给他取了一个小名，但是这个小名从来没用过，也没做过。然后老家那个在那个江西那个农村，他有那个上家谱的习惯，然后他那个家谱上写的又是另外一个名字，跟他这个户口跟学习用的名字又不一样，就等于说他有三个名字，我不知道这样对他有没有影响。
那当然不好了，人的魂魄会不全的，听得懂吗？
那现在我就是我想，那现在怎么化解的？怎么办呢？这样
化解的话就是用那个声门改名声纹的纸，你知道吗？
知道，我知道。
啊，你就帮他改名声纹就好了吗？
那他现在用的名字一直在用这个名字，从出生上户口到现在上学，一直是用这个名字。
一直用这个名字没关系的，再升一下纹，天地都知道就可以了。
啊，再做一次这样的声纹。
对，以后就用这个名字了，不要再乱用了。
我那两个名字也从来没用过呀。
啊，没关系的，你把它放在家谱里边，什么家谱里边很多人都是死掉的人，祖宗啊什么东西啊，你用这个假名反而没事，对他没有影响，因为你已经升过门了，听得懂吗？
这还做一次声纹啊？那行，
好吗？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不是那个我小孩有很多那个孽障，要念几百张小房子吗？就是我可以请人念是吧？
你当然可以请人念了，但是一定要记住，他必须要念的。他如果吹你牛不念的话，他倒霉你也倒霉。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这个孽障是不是要激活才可以那个有用的？
孽障不激活也能念，因为念了之后以后孽障就不来了。
哦，这样的。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三十九岁有一个孽障激活，那么在三十岁、二十几岁的时候，这个孽障不是一直有吗？那你就那个时候不停的念点小房子啊，念点在礼佛大忏悔文，把它激活了之后，在二十一岁的时候，本来啊，比方说眼睛是三十九岁会瞎掉的，那么二十几岁的时候眼睛突然之间受了一次伤，哎，一看看好了，等到他三十九岁的时候眼睛就没事了，过去了，明白了吗？
哦，对对，那等于是我请他念，就是一天念几十张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只要他肯帮你念，你哪怕出点钱给他都可以的。
哦，
明白了吗？
以后啊，好，那我以后再专门继续念，就等于是还是要把它激活，这样。
对对对，嗯。
啊、
好吗？
好，还有两个小问题，就是说我梦中啊，就是说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路上摆转转子，我就问他，我说你家在哪里啊？他很茫然，他就我也没听他说在哪里，然后我眨眼之间我就坐到一个大巴上，就是转了，在那个楼道上那个转。站到好高好高的那个房顶上，就是那个好高的楼层上面，然后那个一个山顶上，然后我就把他送到一户人家，然后那户人家旁边还有其他小孩，那个人家的家长男的就跟那个小孩说你谢谢阿姨，然后那个小孩跟我说谢谢你，这个是不是我超度到了我的小孩啊？
对对对，这个孩子现在还没被你超度掉，在那里茫然的，就是还没投胎，也没地方去，但是已经在地府了，不会在其他的关起来的地方，你听得懂吗？
哦、
就是说也不做孤魂野鬼了。
我把他送到一户人家里面去了。
对了，那就是超度掉了，走了。
那就超度，然后那小孩跟我说谢谢，没有跟我说再见，那不是。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还要他跟你说再见？那晚上我叫他过来跟你说。
没有，他就跟我说谢谢，他爸爸跟那个小孩说他谢谢，谢谢我。
谢谢嘛就可以了，本来就是你自己做的孽，还要人家谢谢你，把人家打死了，还要说把人家弄走了之后还要谢谢你。
不是，我等于是说，我以为是要说再见，就那等于说我把他送回他。
一样的，好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执着啊？你再这样下去不行的，听得懂吗？
啊，听懂了，听懂了。
哎，老实一点了。下来不要作孽就可以了，这就叫作孽。
我不懂。
啊，
对，我不懂。
好吗？
我是把我的小孩超度了哈。
绝对不能打胎的，打胎跟杀人一样的，明白了吗？
对，我明白，也对对对，我接触你的法门太那个了，太晚了，不懂原来。
对，要多让人知道一点啊，嗯。
啊，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梦中啊，有个声音好高的那种声音呢，就跟我说你可以求尾烛，我就在尾烛，他说你可以求尾烛。
哦，不是伪珠，叫伪陀菩萨，那就是求护法神啊。
啊，
明白了吗？就是说他身上肯定阴气很重，有个声音叫他叫伪陀菩萨保护他，肯定的，嗯。
啊，
不叫伪陀，伪陀就是伪陀菩萨，伪珠不叫伪珠，肯定字没咬准，明白吗？
那个声音就是告诉我可以求韦陀菩萨
啊，那你就叫他求求韦陀菩萨，那个很多庙里门口都有的，明白了吗？
啊，就是保护我那个，保护我要念的那个小，保护我小孩是吧？
对。哦，这个梦中叫人，就是说，叫这个孩子，那肯定是啦，那肯定了，在下面肯定要韦陀菩萨保护啦，明白了吗？
啊，韦陀菩萨怎么求的？他说叫我可以求韦陀菩萨。
你就到庙里去啊，给韦陀菩萨烧香啊。叫韦陀菩萨，明白了吗？马这边放一个陀，韦陀菩萨，
怎么跟菩萨说的？就是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请韦陀菩萨保佑我。你反正什么事情念求什么菩萨之前，先讲一讲观世音菩萨，明白了吗？
好，
好了，
好，谢谢，
再见，
好，再见，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时间关系呢，电话还在不停的响，但是台长节目只能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那么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的早新闻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我们今天的星期五的那些节目，那么五点钟还有台长的一个重播，还有晚上10点钟。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广告之后，那么欢迎大家回。